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门。
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哎，鸽子弟兄你好，我们今天要讲喜年了，对吧？
嗯。
鸽子传道人先把喜年是什么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喜年，
嗯，
实际上是说七个安息年之后第五十年是喜年哈，
这七七四十九是不是、第五十年就是喜年。那喜年干什么呢？
哎呀，干什么来着？
干什么？
免债啊，
免债，
豁免啊，好像自由啊，释放啊，然后地安息啊。
他们当时犹太人要做什么呢？
要没提前预备预备。
哎，我就知道是临时抽考啊！鸽子终于被我考到一次。哎呀，一提你就知道，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
吹脚。
哎，这日就是赎罪日，在遍地发出脚声。哎哎，这个东西我就不懂了。这里所说的七月初十日是怎么回事？喜年是从他们怎么样？算是一月一号开始算吗？
这个
过了大半年才发脚声。
知道这个事情，这一月是正月嘛？这已经是七月了。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的印象一直是说到了喜年你要吹脚啊什么什么的。哎，
嗯，
今天这一看怎么回事呢？怎么到了七月？那一月到七月干什么？不吹脚，过了一半再吹脚。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哎，这个存疑，有的时候读读读，他的答案就出来了。大发脚声，而且遍地都要发出脚声。这一天叫做赎罪日。
嗯，
假如他们是正月一号就开始过喜年，那过了一半才赎罪啊。哦，除非他的一年是从七月十号开始算，要不然肯定是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才去吹脚，对不对？好，那第五十年呢，你们要当做圣年。这个名字不错啊，圣年，在遍地。你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前面也讲遍地吹角，底下就说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好好好，那我们现在有的可以讲了。因为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地方？是加百农吗？是哪个会堂？
他家乡加利利、
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对，反正他去会堂里面，不是人家拿经卷给他，他展开来，他找到了就念。
对不对？
哎，这个很本事啊。
嗯，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犹太人的经卷？
嗯，没见过。
不好意思，我问你有没有看过。我知道你现在看不见。一大捆羊皮卷，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那个是在哪卷书里面找到了？
以赛亚书里面。
第几章你知道不知道？
好像是61章吧，好像是。
哎，这个不容易啊。
嗯，应该差不多。
这么一大卷，你要一下子找到，不是这么容易找的。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认为耶稣会不会背？耶稣会不会背这段圣经？
他应该会背的。
哎，他应该会背，他为什么要找呢？
找出来，告诉他们，他们也可以找到啊。
告诉他们，他们也可以找到。
对，
他们可能圣经不熟，不是像咱们中国转型教会，是不是？大家地圣经都这么熟。
万一他们觉得哦，你这不是从里面找出来的，是自己说的啊？
就是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做个证据是。
而且他那天呢，他是整个是一个戏剧化的过程。 他就是这样子，要你把这个经卷拿来，经卷拿来，他展开以后他找，找到了他就念，念完了，交给把经卷交给人坐下，大家都看着他，这时候他才说他那句出名的话，对不对？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对对对，
蒙哥找到了吗？刚才听
你
这种小动作，
你说蒙哥应该在找是吧？哎呀，以赛亚书61章吧。
哦，61章。
61章开始，对，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是中文是这么翻的，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他那天是把这个找出来以后呢，特别表演了一下，为了要凸显他所要说的话。不过我们现在的印象呢，就是说从第一章找到61章很不容易，但是照说他这个卷起来的头卷在里面，尾卷在外面，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是怎么卷的，不知道怎么卷。
也许咱们真的应该到这个犹太会堂里面去见识见识。如果大家用的都是从头开始用，那他也许把头卷在外面。他如果头卷在最里边，那以赛亚书也不过就是这么60几章嘛，对吧？
是66章。
66章，从66章回头到61章，其实那也还好。转两圈就找到了。他既然这样宣告呢，我们从旧恩的角度来讲，大概懂得主耶稣念的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他来报告了这个神悦纳人的喜年，可是在利未记里面有关于这个神悦纳人的喜年呢，一定还藏了一些别的意思，或者是有一些别的东西我们不懂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呢，来到利未记里面呢，就要一个一个看了。首先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第9节啊，没有提到神悦纳人
啊，
对吧？
对对对，
咱们要是一直找下去呢，这个这整章里面有没有讲到神悦纳人都成问题啊。先得把这些细节稍微解一解。首先，什么叫做圣年呢？
圣年就是与其他的年不一样的年。
不一样的年叫圣年。怎么个圣法？
就是很特别的。
他是这么说的，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当他说你们要当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说神已经当作圣年了？因为你们当作跟神当作是不一样。
有这个意思，我估计是有这个意思啊。
应该是，对不对？神定他为圣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它当成圣年？我们晓不晓得这件事情？那你要人晓得这件事情，你得干什么？遍地发出叫声。这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你们要当作圣年，底下他也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谓圣年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的居民是圣年，有一些的居民不是圣年，有些人是预定过圣年，有些人不是预定过圣年。
他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不是犹太人，但是住在犹太地的，他们让他们也只要在这个地上都可以来过。
是啊，你们要当作圣年，这个你们观念上是犹太人，可是实际上呢是先听见这个消息的人，听见这个律法的犹太人，明白这个律法的犹太人，这一些人他们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些人要给不知道的人，换句话说，这个穷人翻身是从地主开始宣告的，不是从穷人起来革命，对不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革命是遍地一切的无产阶级起来争取自由，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有知识的人，听见这个律法的人，他们有一个责任要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谓圣年，就是包括所有的人了，没有例外的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呢，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啊。这个时候 是第一次说这个名词。我再念一遍给你听啊，他这个话是这么说，他从25章第8节开始，他先叫你计算年数，你要计算七，你要算计，对不起，讲错，不是计算，是算计，算计七个安息年。
嗯，
啊，第一个名字叫做安息年，就是77年。
嗯，
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这是圣经教我们做数学的一段，对不对？你看看他这个啰嗦，先要说算七个安息年，怕你不会算，就是算七个七，啊，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那七个七是多少呢？我们现在有99乘法表，以前没有的啦。
嗯，对，
对不对？哎，他替你算好了，共是49年。
嗯，
这里提的一个名词是安息年，没有提禧年，还没说。第九节，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叫声，这是赎罪日，在遍地发出叫声。那这里摆进来另外一个观念，叫做赎罪，对不对？
嗯嗯。
第十节呢，还没提到禧年，他先是说第50年，就是刚刚那个过的那个49年以后第50年。
嗯，
哥子，哎，我读到这里我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蒙哥这个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了？思想跳来跳去。这个当年7月初10日是第49年的7月初10日啊。
嗯，哦，对对对对对，
50年的七月初十
啊，然后那个第50年还没开始数呢。
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嘿，
哎呀，你看我们这看圣经看的太粗心，2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才把这个东西。
先有一个赎罪日，
嗯，
遍地发出脚声之后，等到了第50年了啊，这年你们要当作圣年。
嗯，
前面有累积起来的七个安息年。
嗯嗯，
第49年是不是个安息年？
是啊，
是安息年。第50年呢，是圣年。
嗯嗯，
这个圣年我们要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宣告自由的一年，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嗯，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底下这句话是一个应许了。
嗯，
他是这么说的：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
嗯，
这时候这个名词才出来
啊。
他先有一个安息年，两个安息年，一直数到七个安息年。第七个安息年有赎罪日，接下来七个安息年引进了圣年，在这个圣年，我们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个时候必成为你们的禧年。其实这句话隐藏了后来以赛亚书还有主耶稣点出来那个神悦纳人的禧年。
嗯，
对不对？这个叫做成为嘛，这神悦纳人成为我们的实际，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应许性的话出来？
嗯，
好像跟我们做的事情有关系一样。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而有禧年，但是当我们遵照了主的吩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带给我们的这个禧年。
嗯，
这时候他才讲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的内容是什么？
嗯，
就是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价。好了，我们先停在这边，再回头刚才那个地方。为什么说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他写的时候，他实在是可以这样写：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价，就好了嘛。
嗯，
一点不少啊。他怎么会隐藏这句话呢？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
嗯，
还有接下来他继续讲，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
嗯，
前面那句话是应许，底下这句话是什么呢？既然知道我在这个禧年里面，那我们在禧年里面要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嗯，既然这一年是我们的禧年，那你就不可耕种啊，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这里 至少在蒙哥今天看起来呢，是一个带着应许的经历，
嗯嗯，
是我们必须要这么走过来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之所以被称为神悦纳人，乃是因为我们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在这里所看见的宣告的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其实不是神与人之间的，
嗯，
对不对？只是当我们这样宣告自由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应许，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这个我又想起来，很像当初美国这个解放黑奴的时候，
嗯，
解放黑奴不是南北战争一打完了就解放黑奴了
啊，
林肯宣布解放黑奴啊，那时候也没有网，对不对？那个消息要一站一站传下来啊，
嗯，
那你想人家会这么干脆吗？战败的南方他会这么干脆吗？没有。像我们这个地方，那时候在海岛上，现在还有个阁楼，那个阁楼的楼台很出名的，因为它就是6月19日啊，1865年，华盛顿是1863年1月1号就已经解放黑奴，可是你看看2年半才在这个地方宣布黑奴解放。
嗯，
也就是说从林肯宣布到德州的这个 Galveston 这个地方宣布，中间这段时间还有一些人继续在做奴隶。
嗯，
所以他这个圣经讲的是很有道理的，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你宣告了自由，得到了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这个时候才有每一个人能够来过这个喜年。
嗯，
对不对？才有所谓的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他不是说我定了50年，你到时候就自己回家。不不不，他要经过一个宣告的手续。
嗯，宣告这个事情。
对，现在这扯了半天，你看看这是福音在那里，我们不传，那些没有听见福音、没有得到福音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过这个喜年。
嗯嗯，
神那里有一个喜年，但是如果我们不宣告，很多人他就不得归自己的本家，归自己的产业，
嗯，
不得自由嘛。
对对对，
你听晕了没有？
没有听晕，
没听晕啊。
对，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喜年啊、自由啊、还有神悦纳人啊这些观念，在这里被形容为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为什么？这和咱们今天的救恩比起来是什么意思？
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用新约的话说啊，这个意思。
就是啊，用现在的话说，什么意思？我们什么叫做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嗯，产业嘛，就是基督了，那就是迦南地。现在
迦南地，那为什么叫做自己的产业呢？
自己的产业就是原来有地，后来变奴隶了。
原来是多原来？
原来一分地的时候。
哎，分地是什么时候？
约书亚分。
啊，就是了。
嗯，
约书亚不分。有没有所谓自己的产业？有没有各归本家可以归啊？
嗯，没有没有
没有，
都是分好的。嗯，
对，这约书亚是谁呀、啊？
约书亚就是新约耶稣名字是一样的。
就是了，就是了。自己的产业和各归本家，那其实是约书亚当初照着神的应许分给他们的，一点不错。约书亚和耶稣是一个名字。因此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这里所说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是我们在耶稣里面所得的份。
嗯，对，
我们得的名分，得的身份，得的产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永远里面，哎，我们得了产业，哎，我们也成了耶和华的产业。
嗯，
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呢，这些话真是和我们的救恩呢、啊、对应的很好。这喜年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中文翻得很有意思啊，喜年。但是要是你没有任何的线索要你把它翻回英语去，或者翻回他们的原文，没人会翻、嗯、什么叫喜年？
哎，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和本用这个字的时候，这个用得很巧妙啊。这看一个那边神字旁，一个喜欢的喜，
对，
上帝喜欢啊，上帝喜悦的一个年。
Jubilee 这个字应该是羊角，就是他们吹的那个角。还有呢现在呢大家总是有一个非常高兴的意思在里边呢、啊哦、是形容那个欢喜快乐。
嗯，
前面我们讲的还没讲完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安息的意义，有了赎罪的意义，有了圣年的意义，有了自由的意义，对不对？
嗯，
那这些都是叫做禧年的性质，禧年的内容啊，这些也完全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呢可以经历到的，可以体会得到的。再稍微想一想啊，假如利未记里边这个旧约里边要是没有定这个禧年的话，
嗯，
嘿嘿，再把观念拿掉，再把这件事情拿掉，那你才能够欣赏说，哎呀，为什么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要先从这个经卷里面把这件事情找出来宣告，因为这个太漂亮了，这是一个神做好的总结，预备将来耶稣来读的，
嗯，
不是施洗约翰读的，也不是别人读的，
嗯嗯，
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预备，哦，那你就麻烦了。不是说圣经已经没有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呢，你要把这个意思再总合起来，再讲给大家听，哎，那就比较累了。像保罗一样，嗯、要写一封书信啊，咱们读了2000年还没读懂。
这个我觉得有点那个味道，也是有点像特赦的年份啊、哦，特赦的感觉。
哎，
去年那个习近平不是有一个特赦令啊？就是、
哦、真的吗？赦了谁呢？
好像有几类人吧，就是很大年纪的，有些什么，什么时候建国前是什么时候，就是好几类人特赦。
哦，真的、
啊。嗯，平时的人，比如说如果得自由啊，那这个出监牢啊，那就是刑满释放。
啊、哦，刑满。
这个叫做特赦，你刑不满。啊，因为这个有一个主席令啊，就这个一把手高兴，就很高兴，我就特赦你。
监牢装太多人了，放点出来，又还要再抓，
撑不开了。
年纪大关在里边，你生病看病，哎，政府还得替你想办法，对吧？
嗯，去年一个安息年，今年一个安息年，这样时间长了，觉得哦习惯了，习惯了，哎，忽然再来一个喜年，让以色列人知道哦，将来还有一个比这个。
更
特别
的，
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心理准备，
那个
特别的哦，赦免。
不但习近平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了，他还需要把所有的监狱都打开来，
一个女的，
所有的监狱都要开放才行。这事情不能随便做。那美国有几百万的人在监狱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凶神恶煞。要是美国的监狱一开，那不得了了，这地方洪水猛兽满街走。
据说是个人经营的啊，民间来管监狱的啊。
监狱好多种。现在有私人监狱是不错。
嗯嗯嗯。
神安把这个禧年这个观念摆在里边呢，你可以说是新约的钥匙，或者新约的一个最小最清楚的一个模型。
嗯嗯。
主耶稣把它一翻出来，全部都在里头了。
啊。
他如果事先没有预备这个东西，那主耶稣要找到一节经卷来说。他要做的事情，以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成就的一切，他的意义何在，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你想想看，这个是非常难讲的。
对
对，这一句圣经，那真的是耶和华预备好藏在里边。对
对，自由啊，这些观念都已经摆在那了。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去找嘛？因为他爹给他预备好的东西嘛。
嗯嗯，
你说这一句话太漂亮了，也就是为什么当他念的时候，他有这个排场，
嗯嗯，
对不对？因为这是宝器啊，这个一拿出来，全部清楚了。
这个有点像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拿麦基洗德，一拿出来一看，往耶稣身上一对，哎，这个就正好很像。
嗯，没错，嗯，没错。这个禧年藏在利未记后面，实在是藏得太漂亮了。
嗯，
但是鸽子，我们今天这一笔利未记糊涂账啊，喜年糊涂账恐怕得先停在这里啊。这个七月初十日到底是头一年的，是当年的，这七月是怎么个算法？哎，恐怕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下回再谈吧。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